不能夺去的。所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我们一同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请医生长老我们正道，不能夺取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看这段经文，我想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边不过我必须要先讲，我们并不是在只从两个女人当中选一个，不是在做选美赛，也不是在选妻子，也不是叫你什么二选一啊。因为这段经文呢，其实主在这段经文里边透过两个女人然后向我们说话啊。很有意思的就是啊，那个名叫马大的，他讲了一些话，他做了很多事情，讲了一些话，那么主要我们在他的身上里边学习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妹妹，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他从头到在 这段经文里边呢，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说话。不过呢，主也在他的身上呢有着许多的这个称许，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他的这个身上学习一些东西。好，我首先要引用一节的经文，这是取自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提到耶稣在伯大尼受膏的事情，因为有一个女人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件美事。所以主在结尾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马可福音第14章第9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女人就是以那一经的马达香膏来着膏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且这个女人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有着息息相关的，我们待会会跟你分享一下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好，我们就进入了正题。正题提到了马大，可以从经文里边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个圣经经文我们参考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只是马大就是这个家庭的老大。所以呢，每一次有客人来或者是主耶稣以及他的门徒到他们家的时候呢，这个马大呢就会担当起那一家之主的责任。而且呢，这个马大和玛利亚一样，还有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他们一家都是信主耶稣基督的，而且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一生一世也愿意能够来这侍奉上帝，是一位很爱上帝的女门徒。因为约翰第七章他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马大他的这个接待和款待，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正题。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他们长途跋涉，周游列邦，所以很多时候呢，到了一些异乡异地，在饮食和住宿的事情上呢，经常就需要接着这一些爱主、跟随主的这一些门徒们呢，愿意能够来这乐意的，能够来这接待他们，以他们能够来这分享。这些人呢，往往就是在背后默默无声、默默无闻的不断的来着在 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上呢，能够来着给予资助。他们不惜呢，要分享他们平日所吃的食物，就包括了可能他们吃的饼啊，他们所做的这一些面包，必要的时刻呢，甚至还必须要宰杀这些牲畜，做成这美味的佳肴，加上一些坚果水果呢，能够来这招待这些客人。他们愿意呢，用大把的时间准备这些食物，很多食物，很多时候我相信也一定是必须要劳烦着全家的大大小小，上上下下。他们所花费的金钱呢，你就想想看，如果说主到了这一家，他要在这边住宿，要在这边用餐，以及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他的数量有时候是多得不得了，那么他们所要宰杀的这一些牛羊啊，也一定是很多，所以在经济上，这些家庭啊，都必须愿意能够有所的承担，他们无论是在时间，无论是在精力和他们的金钱呢，都是不吝啬的，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所以我们很感谢这样子的这一些家庭。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相信还是有人继续默默无声的在做这个工作。古人每一次在接待客人的时刻呢，都必须表现出真正能够来着款待着他们的客人，而且做起来呢是相当隆重的。在保罗的书信罗马书第十二章呢，他提到一句话，他说客，这是客人啊，如果说有客人来，你们一定要一味的能够来这款待。所以我想接待客人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种传统，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的情况底下呢，你在接待客人的时刻，很多时候有时候你可能就是在接待着上帝的使者，这是一件很大的福分。古人接待的方式跟有时候我们华人啊在招待客人呢，也有着他的这个类似之处。譬如说有亲友有朋友自远方来，我们也会好好的招待，隆重的啊为他们安排这些筵席，有时候还有这种大场面，都是礼乐不倦的。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家庭可能有这一种，可能在经济上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常说借也要借来，好好的招待款待一下我们的这个客人。在古时候呢，交通不方便，住宿也没有今天的这个规模，也没有所谓的这种大型的这些旅店或者是酒店，那么人生地不熟，那么这样子的话，主带着自己的门徒就有着这一批人在默默的能够来着支持着他的这施工，这本来就是一件很难人可贵的招待方式。马大这个家庭，他们也是主耶稣基督的同工，他们不只是他的门徒，也甚至是在他的事工上有份。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说主耶稣基督是第一次要到马大的这个家庭，如果你身为马大，你的心情是如何？第一次主说好，明日我要到你家做客，你的心情是如何？我想一定是非常的兴奋，但同时也是非常的啊，因着敬仰上帝，因着敬畏上帝，以至于呢有着一种的紧张，凡事都要安排得妥当。所以这一次呢，很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第一次到马大的家，所以呢使到马大要将做的事情呢多么的繁碎，多么的繁忙呢，不管怎么样子他都尽心尽力要将它做好，这可能是第一次咯。不过如果说不是第一次，可能是第二次第三次的话，你说会不会在接待这个工作上呢，会不会变成比较轻松呢？这我想就因人而异。我们从马大他的一举一动能看，能够来做分析做推理的话呢，可能马大会这第一次可能好像在一些事情上呢做得不够周全，那么呢他可能这一次就跟自己说，第一次 not good， 第二次我必须要做得更好， 所以呢，无形中呢，就给自己更大的这种压力跟责任呢，尽心尽力，要立志，一定要第二次比第一次做得更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相信马大、玛利亚他们这一家人当时的心情呢，又是兴奋又是紧张。你想想看，如果说今天有着世上的君王要到你家拜访，这是一件何等光宗耀祖的事情啊！好，国庆日到了，那么国家的领袖就到不同的这个邻舍，可能做拜访啊，做这个拜访，可能选中的家庭就是你的家庭啊。我想你一定安排的妥妥当当，一定是安排的很周到，因为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更何况啊，更何况这一次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呢，要亲临到马大的家，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不过呢，经文的发展就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件事情，就是马大事后的事多。好，我们先不提心里忙乱，我们就先看看马大事后的事多。你们可以想象他到底必须要做什么事情吗？马大就必须要拿起担当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就是做一个总管。我想很多时候呢，做总管的就对整个大局要很清楚，同时呢，在细节的安排上也必须要很清楚他的次序跟他的那个数量，特别是要做招待，特别是要以着这个佳肴、菜肴、饼、面包能够来着招待你自己的客人，那么这个数量啊，一定要做得不能够少，免得就是很难堪。所以呢，我想他一定是负起了这个总管的责任。很可能啊，他在老早之前呢，就已经打发其中的一个仆人，就在村庄的街口看看主和他的门徒已经走到什么地方了，然后回来通风报信，让他们有着更好的准备。这有点像我们华人在娶新娘的时候，好，就派一个人看那个新郎车已经来了没有，然后回去做这个报告。可能呢，马大我相信他也早就会安排着，如果说家里有女仆的话，有婢女的话，他一定是安排好这个婢女呢，到的这个人数已经到齐了之后呢，一定是数算数点那个人数，可以准备这是多少个可能餐这个茶杯啊，准备多少个这种餐具。我想马大一定是出入这个厨房，也出入这个厅房啊，他可能就走到自己的这个后院羊圈里边，然后就选了一只啊，选了多只，看就要看人数啊，又嫩又好又肥美的这些啊羊肚啊，剔羊毛，宰着羊羔做羊扒，还有宰不能够宰猪哈，因为猪是犹太人不能够吃的，可能甚至宰牛做牛扒，做咖喱牛来着好好招待他的这些客人。他将那个面粉呢，就是搓成面团，然后呢从面团变成面包，开水开火又开锅，打水打面打那个面团，又要做打交道。我想一他都必须亲自将它做好。可能有鱼有饼，可能也学人家做一些鱼饼来做招待，事事尽心，这就是表示他对主的爱的一种方式。他凡事尽心尽力，以着最好的，以着尽他所能，好好的能够来这招待我们的主以及他的门徒。不过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马大他爱主的心是真诚的，是伟大的，他必须要确保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这些门徒呢得着那周全的招待。所以不管事情有多忙多杂多琐碎呢，他必定要做好了才愿意能够停下来。我想他的态度啊是不马虎，我想他的态度是很积极的，是很能干的。 毕竟我们的主啊，你如果说可以想象我们的主就是那一位造天地的主，那么是没有人能够来这无与伦比的，所以你一定要将它做好，将它做好，叫做尽善尽美，能够好好的给主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给主和他的门徒呢有一段安顿休息得着补充精力的时间跟这个机会。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他说马大侍奉的事多，心里就开始忙乱了。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不知道在你自己平日的生活有没有着如此的这个经历，如果说没有的话，我恭喜你好不好。那么可能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秘诀。不过我想一般的常人啊都有这种心理忙乱，为什么呢？因为事情多了，那么原本有的那个时间啊就相对的就变成少了，因为在这个同一段时间里边你要做的事情多了，那么你的时间相对就变成少了。那么在有限的时间里边你要完成更多的事情，难免的你的手脚就一定要快一点，对吗？你的手脚一定要快一点，那么当你的手脚的动作快了，那么你所消耗的体力就必定是大了，那么你的心也开始加速了，你的心就开始急了，你的心就开始慌了，你的心就开始乱了，那么你的压力就越来越大，然后很多时候呢你就会开始往坏的方向去想，那么这个心啊就承受不住，就开始埋怨了。所以马大就在这边开始埋怨了，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呢做到后来他注意到，因为他百忙当中才开始注意到，诶，站在他身边的玛利亚不见了，因为玛利亚现在已经坐在主的面前听主讲道了，所以他就按耐不住，所以呢他就鼓起这个勇气哈，就直接来到主的面前开口向主来这埋怨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句话你不在意吗耐人寻味，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主是他的客人，他是主人，不过呢他跟主讲话的时候呢，他因着里边的不满，因着里边的这个埋怨呢，他说我的妹子将我一个人丢在这个厨房，然后他自己呢就坐在你自己的跟前听到，难道你不在意吗？他的意思是说难道你没看到吗？难道你看到了也不出声吗？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呢他还吩咐主，他说什么？就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人生啊总难免就是有一些时候呢有一些时段就自己做得非常的忙，那么的心呢就有着很大很大的这种压力，肩头可能就有着许许多多的重担。曾经有人这样子形容人的一生啊，用这几个动物来做代表啊。不过男女有别，他们说一个男孩一岁的时候是当皇帝啊，就像我们现在的奇瑞哈，有点像皇帝，因为每一次他进来的时候呢，大家人都一定要去侍奉他，跟他玩，跟他好好的玩啊，这是他一生做一次，第一次做王。两岁的时候呢，我想大概是像博轩乐乐的这种年龄啊，他说两岁三岁的时候呢就变成猪，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呢玩得乱七八糟，吃得乱七八糟，所以变成猪。到了十岁可能就像少丽，可能就像啊宇轩还有 Bernard 马哥的两个孩子啊，就像羊好蹦蹦跳跳快快乐乐。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呢，男的发育了就变成一匹马，又健壮又勇敢，有了匹夫之勇。 那么呢，男人当他结婚了之后呢，就变成一头驴子。啊，大家都在笑哈，我想你都是已经结婚了，我想我马上也要当驴子了。男人在18岁的时候是一匹马，结了婚之后变成驴子，因为家庭的重担都落到他自己的肩头上，这是一定的，你要负起一家之主的这个责任，这责任是重大的，而且是神圣的。不过呢，他们说女人也是，你也是会有啊，所以女人不要笑，女人也要啊，可以说体贴一下自己的丈夫。不过呢，丈夫也一样要同时体贴自己的妻子，因为女人也有做马的时候，只是当他们怀孕生孩子了之后，只是做妈。罗牧师很喜欢说这个妈字啊，一个女加一个马，那时候他们开始做牛做马，这是他们做马的时候。那么呢，一旦生了孩子，然后又有着自己的事业，又要将这一些家务繁杂的这一些家务呢收拾好，做得干净好，又要照顾好自己的小孩，要做许许多的家务，要喂他，又要帮他擦屁股、冲凉、洗澡、唱歌给他听好，然后呢陪他睡觉、说故事等等等等，精力就没有了。很多时候如果说丈夫不体贴的话，这就是女人变成驴子的时候。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懂得讲方言哈，我们福建话，很多时候女人在埋怨自己丈夫的时候，她会怎么说？她说一活一活，他好他好什么都不做，回来之后就是坐在看电视看报纸，做自己的工作，也不帮我照顾孩子，这个打理这个家收拾好。所以女人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做驴子的这个阶段，因为她一直在埋怨，而且埋怨的那个声音啊，一吼一吼，很像个驴子发出的声音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呢，我想这时候啊，你可以想象马大他在主的面前，如果说他是福建人，他可能是闽南人，他可能说主啊，一吼一吼，不做工就坐在这边听你讲道，让我一个人在那个厨房忙得不得了，所以呢，难道你不在意吗？难道你没看到吗？请你吩咐他来帮助我。我想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忙起来了，当我们忘了我们真正在这件事情上所要达的那个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容易慌张、慌忙、心乱了，就开始埋怨了。这里也其实给我们看到，一个人啊，如果说只做他的事，而忘了与主有着关系，有着那亲密的关系，就是表示说他离开主的时候呢，他就少了他所需要的那个平安和喜乐。我想马大他侍奉的态度，他侍奉的心是真诚的，他爱主的心是伟大的，不过他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呢，他因着按耐不住，所以呢他就少了一股的平安，就少了一股的这个喜乐。我们的主啊，也开口来着教导他，我们的主呢也开导，也着我相信我们的主呢是用这一颗很温柔很温柔的心能够来着劝导他。不过主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们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经文，主一开口就连续叫了两次马大，马大，我想这也是很好的哈。我想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说一个人忙的时候呢，你可能叫一声他听不到，啊，叫一声听不到，那么你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更生气了。怎么我叫你你不应？那个你必须要了解，一个人在忙的时候呢，其他的人他都看不见了，因为他心中一直想着，他还未将他所需要做成的事情呢，将它做好。所以呢，主在这边就给我们一个教导，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太忙的人之后呢，你要劝导他，或者是你要使他静下来，或者是安定心的时候呢，你就要用温柔的心能够来着劝导他，马大马大。 啊，你千万不要连姓连姓跟名都一起叫哈，啊，林一君，哇，这个你听得很不舒服啊，连名带姓一起叫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不客气的时候啊，好，很不客气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叫马大，你不叫马大，你说高头大马的这个女子马大，你站出来，那我想她一定是很不舒服，一定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主，我相信他是一个用一颗很温柔的心啊，用着他的智慧呢，能够好好的能够来再开导这个马大。所以他说：“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主在这边。同时有着责备马大，为什么你侍奉的这么糟糕，侍奉的忘了甘心乐意，侍奉的时候呢，在做招待的时候忘了有着喜乐充满着你的心。主在这边并不是说手脚勤奋是不好的，不是，主没有这种意思。主在这边也不是说好好招待他和他自己的门徒并不是不好，反之，其实真正有福的人呢，才有这种机会能够来这做招待，能够来这做侍奉主和当时他的门徒。主也不是在这边跟他说这是好这是不好，这是好这是坏，要能够做一个取舍，其实不是。主也不是在跟他说你必须要二选一，就是选上这个。主是在跟他说其实你做的都是好的，其实你做的都是好的，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是更好的，是你没看到的。这就是主要给他做的这个责备跟矫正跟教导。好，我们现在马上我们要看看玛利亚。圣经有许多的人物，我相信如果说我们好好的去研究玛利亚这个人物啊，是很值得的啊。玛利亚，难道说玛利亚当时真的是不做招待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从人的角度，你说是马大做的对还是玛利亚做的对呢？因为按照着当时的传统，每一次拉比在做教导的时候，所收的这些门徒哈，都是男的，只有男人就是有这个机会，只有这个男人哈，有这种权柄，就可以坐在老师的脚前，坐在那个课堂上，好好的听老师的教导，好好的能够来这上课。如果说你从这个人的角度，从人的传统去看的话，其实马大做的是对的，玛利亚反而是有一点违背了传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玛利亚是女的，按照着人的传统，按照着可能拉比有的一些传统呢，这是不符合礼仪的，这是他不该做的。不过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呢，我们的主啊，在做教导的时候，他是很开放式的，男的女的一律照收，真正做到有教无类。这边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单看中文圣经，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忽略掉啊。不过如果说我们参考英文圣经，特别是 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字呢，在我们中文的这个圣经里边没有翻译出来。 King James 他那个翻译是这样子的，他说 And she had a sister called MaryAnd she, 这个 she, 这是 refers to Martha, which also sat at Jesus' feet and heard his word. 这是翻译过来的话呢，就在告诉我们，玛利亚，就是多了一个字，也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所以我们要解释，如何去解释有这个 also, 如何去解释有这个也字呢？就会对整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呢更能够掌握到。 以至于呢我们不会就是乱下一个结论。你问问你自己，我们什么时候呢用这个野字做造句？小时候老师会说，好，请你用这个野字做造句。我们做这个造句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可以用这个野字做造句呢？在两种情况，就是说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也。举个例子，大明吃饭，小明也吃饭，对吧？可以用这个也字。要不然就是可能这个人同样一个人他做了这件事，又同时做另一件事情。譬如说大明吃饭，大明也吃菜，可以吗？不过呢，如果说你将两个人做两件不同的事，你用这个也字联合起来的话，那句子就不通顺了。譬如说大明吃饭，小明也吃菜，有点怪怪的哈。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好，你是女人，我也是男人，就觉得怪怪了，对吧？所以他这个也字呢，就让我们看到了有一点，这表示什么？是说我们要去解释，要去揣摩那个也字到底是代表着什么。是玛利亚也和马大一同侍候，还是玛利亚也和马大，或许应该这么说，马大也和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如果说我们的选择是马大和玛利亚也坐在主的脚前，就表示说这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从主回答的那个字里行间里边呢，他让我们看到马大并没有选择坐在他的脚前上他的课，所以这个不通，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那么他的可能呢，就是说马大跟玛利亚同时在厨房里边一同做侍候，只是到了主开讲开课的时候，他们吃完主开始做教导的时候呢，玛利亚呢同时也，玛利亚不单在厨房里边做侍候，当主耶稣基督开讲的时候呢，他也选择坐在主基督耶稣的脚前，能够来这听他的道。我想我们的推理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说马大有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课，那么我们的主的回答就不会是这样子，主就不会去责备这个马大，可以吗？可以接受这一点哈。另外一点，如果说玛利亚真正的从头到末了都没有在厨房里面做侍奉，而且呢他老早就已经坐在那个位置等主进来然后听主的话语的话呢，我想我们的主也不会这样子就赞许称赞他。我相信玛利亚呢，他当时就一定是以着自己的姐姐，以着他们的这一些仆人跟女仆呢一同同工，做好准备，做到了时间到了主要开课了，那么呢他就赶紧也选择坐在主自己的跟前。我相信他是有帮忙的，不过呢他同时他懂得就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他充满着有着智慧，他就是充满着这一种的智慧。所以我想有机会多了解玛利亚这个人，这个女人，我想她是相当的伟大，在众多圣徒里面呢她有一个伟大的人格。玛利亚很清楚主虽然是来到她家中做客，可能在餐桌上呢他可能是客宾，不过他心里里边老早就已经知道，老早就已经认定了主才是那位真正的生命之主。因为主自己呢就是那生命之粮，主的话语呢有着那生命之道，得着他话语又遵行的人呢必定能够得着那永恒的生命，必定得着那丰盛的生命。主的教导了玛利亚，在玛利亚的心中，在玛利亚的眼中，老早就已经看得出主的教导才是真正生命 丰盛的筵席，他晓得把握那个时间，他晓得把握那个机会，而且呢，他好像在告诉他自己，这种机会啊，不能够白白失去了，这种机会不能够被任何的事情被取代掉，也没有其他可以以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好好的安静自己的心，在主的面前好好听他的教导和教训，这就是他要做到的。他可能到了一个地步，也不在乎人们指指点点，这个女人怎么要坐在主的面前听他讲道呢？玛利亚，我想她的那个关键的智慧在哪一边呢？她的关键就是说，她把那个主客的那个问题，她处理得对了。她知道，虽然来到她家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她的客人，她是这家的主人，不过以着生命的角度去看的话，她知道那一位进到她家的才是真正的生命之主，他才是那一个客，他才是那一位的女仆，因此呢，他必须要在主的面前呢，能够来着受教。那么在众多的选择里面呢，他就很有智慧的选择那上好的，他就在众多的事情里边选择那上好的。难怪耶稣在矫正马大的时候呢，他就让我们看到了他给玛利亚所下的那个评语。其实我们也应当是被感动的。如果说我们还有心的话，我们还有心肠的话，我们一定要被主的话语感动。因为主是这么说的，他说：“马大，马大，你为着许许多多的事情思虑过心，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就是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玛利亚的智慧在于她懂得分辨，不单单是分辨那好和坏，很多时候分辨好坏，分辨善的不难，因为主给我们有的智慧可以分辨，主给我们的良心，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那个良心，很能够容易分辨这个善跟恶，好跟坏。难就难在这个好跟那个好哪个更好，这个很细腻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分辨的时候，我们的功夫就不到家了。好，更好，最好，很多时候我们都说通通都好，没关系，就随随便便选了，不应该如此。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常常求智慧，能够分辨那好和那更好，那更好，那再好，还有那最好，可以做到这一点啊，我想那生命一定是丰盛的，那生命一定是有着智慧的。玛利亚晓得在什么样子的处境呢，当做什么样子的事的一种智慧。玛利亚她了解到身体所需的一笔和生命所需的灵粮一笔交起来的时候，哪个重哪个轻就分得很清楚了。玛利亚懂得我们的主才是那一位真正的主。好，我在这边暂时跳出，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同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对不起，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再次的要来个来这强调出玛利亚她在这一方面的智慧是值得我们的效法，值得我们的学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他那一边提到了主耶稣基督要上耶路撒冷，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要受死埋葬之前，受到了玛利亚用着那极贵的拿达香膏膏他的身体。在这边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家庭他们在招待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就是在那个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这是第一节， 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事后还是做回他的工作，马大事后，然后呢，这时候呢，拉撒路，我想当时他听到主的教导，他从玛利亚的身上学习，他说呢，拉撒路也在那同时，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就表示说他要听主的讲了。玛利亚呢，这时刻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他说什么呢？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摸着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过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的回答是，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边有着一种欲举同工的教导，就是在众多好的事情里边呢，你必须要懂得分辨在当中哪一件是好的。按照这约翰福音第12章，玛利亚可以用着她那一斤真拿达香膏变卖了所得着的这些钱，周济穷人，好不好啊？好，他可以周济许许多多有需要的穷人，那当然是一件好事。甚至他可能用这个金钱能够继续做其他的工作，做孤儿院的工作，开医院的工作，那好不好？好。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呢，主好像在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没问题的，没有违背律法，没有违背他的教导。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呢，他所做的就是他宁肯打破他的那个拿大香膏，然后用它来膏耶稣的身体。这是一件惊人的事情，这也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玛利亚她很懂得主耶稣基督，她很能够明白，能够捉住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呢，主耶稣说，因为这件事情啊，你们以后凡来这传我这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常常提起，一定要提起这个人，因为他所做的是特别的好。玛利亚就让我们看到了他有着这种的智慧，只是在众多事情里边呢，我相信当时也有着许许多多人用着自己的金钱能够来这周济穷人，这是肯定的。在每个社会都会有这种好心的人，富有的人，能力做主的人，能有能力做到的人，也愿意将自己的金钱来这周济穷人。不过那些人都没有被提到，而是玛利亚她在这件事情上呢所做的，就在圣经里边被记录下来了。在众多的事情里边，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要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着他在埋葬之事的事情上呢先做好这个预备。所以我相信玛利亚是伟大的，我相信玛利亚是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的。那么你一定有点诧异，为什么今天在起因经文的时候呢就特别选了这个创世纪18章，这边也有这一种异曲同工，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他已经意识到了上帝差派了使者到了他自己的家门口，所以他就很恳切很诚恳的就求他们这些3个使者呢就在他的家里边来这做休息。然后呢他同时啊就开始忙了，他就拿点水拿点饼给这些使者，让他们可以歇息歇息，可以洗洗一下，然后同时呢靠着这个饼可以吃了，可以补充他们的能量。 他同时啊又很匆忙很急忙的就吩咐自己的仆人呢快点宰杀这个牛犊，然后呢煮那佳肴，就吩咐萨拉去做面做饼跟做萨拉，能够来这招待这三位使者。亚伯拉罕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八节他是这么说了，他说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了，摆在他们面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马上就回厨房了，圣经是这么说的，亚伯拉罕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吃了。他站在旁边是什么意思呢？等他们吃完招待，因为他的付出，现在他知道这些使者要赐福给他了，所以他在旁边恭候等候着这些使者要给他的赐福，从上帝而来的这个赐福。虽然萨拉没有在场，不过呢萨拉在那帐篷门口的后边呢，其实萨拉也正在听那使者要向他们所赐的福，因为主耶和华赐许愿给他们，只是要给他们有这个后裔。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每一位愿意侍奉主的人，除了甘心乐意的侍奉跟付出，你同时也要有着智慧，在必定的时间必定要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来着领受上主的赐福，要领受着上主为你所预备的福分。玛利亚就是懂得这一点，她除了自己甘心乐意的付出，在厨房汗流浃背，她懂得付出，而且她的付出是真诚的，她的付出是真心乐意甘心乐意的。但她同时呢，她也知道她不足，她不够，她要真正做主的门徒，真正要做主那上好的学生，那么呢他就有义务，他就有必要，他就要懂得有这个智慧，把握那个时间，一定要来到主的跟前，听主的话语，听主的道，领受主的真理，然后呢这生命才能够真正的丰盛，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富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讲到了这边，我相信我们这一生啊，难免都是劳苦，都一生要劳苦，而且呢，要为这打杂的事情啊，太烦躁，太琐碎，而且很多时候呢，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往往就在这次，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呢，我们就忘了捉住主，我们就忘了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想在现今的时代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跟其他教会其他堂会的弟兄姐妹们在交谈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诶某某人某某执事某某长老某某牧师某某可能这个姐妹团契的组长，或者是某某某某啊这个小组的这些成员甘心乐意侍奉，侍奉得很火热，结果呢他们如今的境况怎么样子呢？burnout 超大，因为是一味的付出，一味的付出，不懂得在上帝的面前支取，寻求上帝的面，寻求上帝的能力，只懂得一味的付出付出付出，结果呢到后来你不能够做下去了，因为你累了自己，第二你的心中跟主好像就很矛盾的，就是很矛盾的，就是你一方面在侍奉主，但是你与主的关系呢就因着你越多的侍奉越跟主自己隔离，就好像马大给我们看到的例子这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懂得，你要懂得要能够安排好你自己的时间，你要懂得也不忘了要平日呢有着一段的时间必须要有着自己的灵修 读经和遗嘱的祷告。他不但只是不会局限在教会的侍奉，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在我们的家庭，当父母的，你要问你自己，上帝赐给你儿女是什么原因？因为上帝赐福给这个家庭，对吗？上帝赐予你他的权柄，你当父亲当母亲，就是要好好照顾好养育好你自己的儿女，是按照这圣经的教导，按照这上帝的律例和典章，能够好好的做教导。不过很多时候呢，因为那责任重大，因为那事情太繁碎了，我们忘了上帝赐福给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要我们所享受的福了。这一点我想当父母的，特别是无论是职业妇女，或者是 做家庭主妇，或者是在家看顾孩子的这些父亲们，都是难免我们很多时候不经意不谨慎，我们就会掉入到这一个框景，因为责任重大，那喜乐就好像很快的被淹没掉了。我们常常会为了儿女而烦恼，我们常常会为了儿女而担心，我们总想尽一切方法呢为他们准备好这一切。我要跟你说，这都是好事，但是有一件不可少的，你必须要懂得捉住主给你的，就是主所赐给这个家庭的福分跟喜乐。主要你享受着在家他所立的这个家庭，他以着父母身为基督徒立约要将这个福分赐给这个家庭的那个喜乐，你不能够忘掉，你必须要好好回到主的面前，求主你给你那力量，不要因着事烦心就乱了，不要因为要侍奉的事情多心就忙乱了。你必须要懂得，在众多的事情里面呢，只有一件是不可少的。那么那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你一旦你捉住了主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夺去，那就是主要赐给这个家庭，因为有孩子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是上主的赐福临到你的家。所以你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你既然享受了主的这个福分，就不能够将它失掉，无论事情是多苦多忙和多乱，总要回到主的面前，安定自己的心，安静自己的心，好好的听主自己的话。好，在做结束之前有个提醒，我们马上就是第三季的这个庆生会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庆生会，每一季度的这庆生会呢，都是自发自性的，都是甘心乐意的啊。不过呢有个要求，你不要因这事情太多了，西瓜还没切，冬瓜还没切啊，那个绿豆蛋还没煮啊，那个饭还没打开还没煮开，那个汤还没熬好，那么结果呢，那崇拜开始了，聚会开始了，你还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忙啊，然后你就变成一头驴子，一吼一吼，他们全部在唱歌，我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劳苦。我给你个建议，可以的话安排好那个时间，只要时间安排得好，那么就没问题了。如果说时间有时候因着可能坐车踏车，可能有着这种就是一路上可能有着这种塞车堵车，那么时间就可能不能够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安排，没关系，没关系哈，不是因为今天罗牧师不在这边，所以我跟你讲这样子哈，他在这边我也是这样子讲，没关系，就是说没安排好的没关系，就是说如果说崇拜已经开始了，我们就一同放下这一切，先将它放在一边，然后向主祷告，向主赞美，好好听主的话，安定自己的心，然后呢聚会过后多人好办事啊，你切西锅我切冬锅，一下子就切好了，然后呢就可以上桌，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庆生会。所以不要因着准备这个你要冲到这个 中巴鲁的这个市场买鸡，然后要到那个 Orchard 去买那个 chicken pie， 结果呢你忙到你自己，然后呢真正大家一起享受的时候呢，你就没有这个心，你就没有这个体力了啊。曾经有个笑话，好，一位认识的朋友，他的笑话是这样子，他说他母亲每次到了农历新年的时候，预备了许许多多的菜肴，结果亲人上来拜年了之后的时候呢，他老妈做什么？他老妈太累了，所以他跟亲人讲，你们就好好享用吧，我回去休息睡觉，没有真正就是跟这个亲人有这个欢聚的时间。这虽然是个笑话，不过有个重点，这重点是说你不要因着一面倒做了这件事情忙完了结果没有体力，真正的重要的你不能够失掉，那真正重要的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是要在主的面前呢有所的领受，既然在主的面前领受了这个福分，就好好的把握这机会享受它，好不好？好，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常常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我们承认我们是个凡夫俗子，我们常常为着许许多的事情过心过虑，担心担忧焦虑。如今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受教，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在玛利亚的身上能够来的学习，能够愿意选择那不可少的，愿意常常有着智慧选择那上好的，那人不能够夺去的。我们就恳求的主，打从今天开始，求主你能够来着改变我们的观念，求主你能够来着矫正我们所平时用的自己的方法。我们恳求着主赐给我们那从天上而来的智慧，我们恳求着主赐给我们，我们的心也能够来着朝着主你给我们的这个原则，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愿意以着身喜身心而力行。恳求着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